古人教导我们，为臣尽忠，为子尽孝，这是天理之常，人伦之本。我们注解的开端就是这四句话。为臣尽忠，这是说古代是帝王时代嘛，为臣尽忠是臣子对于君主要尽忠。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被领导的人对于领导的人要知道尽忠。古人教导我们，为臣尽忠，为子尽孝，这是天理之常，人伦之本。我们注解的开端就是这四句话。为臣尽忠，这是说古代是帝王时代嘛，为臣尽忠是臣子对于君主要尽忠。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被领导的人对于领导的人要知道尽忠。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引申来说，则是为一切人民的服务要尽忠，为子尽孝。这句话比较好懂尽忠是以尽孝为根本的。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那么他怎么能够尽忠呢？所以孝是天理之常，人伦之本，忠是做人的大道理。你看我们中国文字忠这个字是一个忠，下面是个心，就是说人的心要正要忠，不能够偏，不能够有邪古人给我们解释做诚敬诚敬是相貌，这个一念不生之谓诚。由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忠心就是一心，二心就不忠啦。二心我们的心就偏掉了。忠心是一念不生，生一念就不忠。由此可知，忠这个字是诚敬到了极处，真诚恭敬到了极处，才叫做忠。那儒家的教学，佛家的教学就是教这个，这是天理之常，常就是常道的意思，是永恒不变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法性之常，法尔如是就是指这个。那么人若是能够守着常道，这个人就叫做佛，就叫做菩萨。如果失去了常道，违背了常道，这个人就叫做众生，叫做凡夫。可见的圣凡的差别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谓一念差别而人伦之本就是做人的根本换句话说，忠孝这两个字要是没有了，人的根本就丧失掉了。虽然这个人还有人的形状有人的样子，实际上是不是人呢？不是人啦，只是人的样子而已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那么感应篇对忠孝这两个字注解占了这么大的篇幅，这是古大德的慈悲爱护唯恐我们对这两个字认识不够清楚。要知道世出世间的学问能不能够成就，关键就在这两个字忠孝。修行能不能够正果，关键也在这两个字忠孝。你说忠孝有多么重要呢？底下这几句话他的意思就更是深广无尽了。他说，使为臣不忠则君何复，则君复何忘于臣，这为子不孝则父何复何忘于子畜生禽兽之不如安可言人乎。这几句话现在听得会摇头听不进去会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太落伍了，而这种旧文化应该淘汰掉。就是因为世间人有这种观念，有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才会招来这么大的灾难所以懂得忠孝的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懂得这个事实真相的人他们不但不敢为非作歹，甚至连一念的邪思都不容许的，怎么会造业呢？更何况是造了极重的罪业这些意思我们大家都要细细的去想想，去观察，去体会，然后才知道圣人的教诲是至真的，是至善的我们绝对不能够迷惑于世俗的观念。要知道迷惑于世俗的观念所招来的苦报是无有穷尽的耶。 大家尤其晓得古今中外都有许多预言呐、啊，都是集中在我们这个时代，都说这个世间会有大灾难呐、啊、，big disaster 哎，你看西洋很多灾难片呐、啊，都是考虑到这个事情哎，他才会拍这个电影嘛。就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不相信预言，我们学佛的人相信因果，所谓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报啊。佛是不说预言的，佛说因果。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得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忠孝是善，忠孝是善的大根大本，这个字不能不多说，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这两个字在我们中国文字的这个造字的原则里面都是属于会意的。这个我们知道文字是一种符号，就是要大家看到这个符号就能够体会的这个符号里面的含义。你看这个忠是忠心不偏不倚，就是教我们要如何用心。忠是真心，偏的就是妄心咯。这个字教我们用真心诸佛菩萨他们用的心是真心，我们知道。那么身为圆觉也是圣人，但是他们用的心是相似的真心，还没有到纯真。那么六道凡夫呢，是不是用真心呢？不是，六道凡夫用的心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哦。所以孝这个字啊，就是要我们体会事实的真相。那么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个样子呢？大家看到这个孝这个字的样子，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呐、啊，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的这就是孝。那么上一代跟下一代分了家啦，这就是不孝咯。那么从这个意思我们再引申，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那么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的。这是个什么现象呢？这就是佛在经常讲跟我们讲的自性法身的样子。大圣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是孝这一个字最好的注解。那么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孝字。这个符号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明了了这个真相，我们就认识孝道了。如果不明了，我们就不认识孝道。忠孝这两个字啊，合在一起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在说些什么呢？就是忠孝两个字，不仅是世尊所说的一切法不离开这两个字，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尽的法藏也是这两个字而已哦。所以这两个字怎么说的尽呢？就是诸佛如来一起来说，共同来说，说了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这两个字还是说不尽的。而我们连这两个字粗浅的意思都不能够体会，难怪我们修学的功夫不得力，我们研经听教不能够开悟。研经听教不能够开悟，就是因为对这两个字不认识。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也就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丝毫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两个字我们认识了，我们就会开悟哦。这两个字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够证果。所以这两个字我们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那么注解上面接着说人虽应登仙品必须多历年岁，为至忠之孝今日谢世，明日变生天界，人之忠孝为人为臣子大节，岂之尤为超度之本哉这个话说得好，说得对，说得没错。这是讲到修行我们知道感应篇是道教的， 经典。那道教修行的目标是升天嘛，哦，进入了神仙俱乐部啊，这也很难得耶。要知道升天不简单呢，佛法里面讲欲界天呢、啊，要修十善是无量心哦，色界天还要修四禅八定哦，才升得上去哦。但是人生在世能够尽忠尽孝，他不必修行，他死了以后自自然然就升天了，这个话是事实的。自忠自孝的人，他们升天的品位也很高啊。换句话说，如果不忠不孝，虽然我们修十善修四无量心，也不能够升天的。同样的道理，不忠不孝念佛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两个字不但是做人的根本啊，也是修行的大根大本，是决定不能够疏忽掉的。那么忠孝两个字，无论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里面，或者是在大乘佛法里面，都是属于心性之学啊。这两个字在六书里面也都属于会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符号，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你看这个心啊，心性之学，这个心字啊，心这个字很难体会的，也很难了解，很难懂的。这个大家看过楞严经啊，你看看楞严经里面一开端就说啊，世尊啊对着阿难问，你的心在哪里啊？世尊并没有说是真心或者是妄心，这阿难尊者比我们聪明啊，他说了七个地方，但是都被世尊给否定掉了。所以这一段文字在楞严经里面很长，古人的科判定为七处真心，也有人把它判作七番破处，都有它的道理。事实上心不但找不到，甚至于心也没有办法想得出来，所以佛经里面常常用八个字来形容它，说不可思议心行处灭。哦，这个八个字也只能够说到一点反佛而已。要知道佛家儒家讲的心啊，都是讲的真心的，都是讲的本性，而真心本性便一切处。这个楞严经尤其说的透彻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唯心所现，所以啊心是能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心之所现。这就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哎，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吗？啊，梦里面嘿，有虚空，有法界，有一切众生，或有身罗万象呢。这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说是从意识心里面啊变现出来的梦境啊，没错啊，是从意识心里面变现出来的梦境啊。但是意识心是个妄心哦，佛法里面讲是四心啊所变现出来的梦境，而我们所谓现实的环境，现实的虚空法界芸芸众生，又有几个人知道是我们真心本性所变现出来的东西？这个就没有人晓得了。我们要知道心啊是没有形象的，没有相的，但是心能够现象哦，心起作用就能够将这个现象啊任运的变化，所以说是为事所变。那事是什么呢？事就是念头，念头就是心的作用哦，心起的作用就叫做念。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心想就是念，就是念头。所以心起作用，如何将这个作用啊用得纯正啊，四出世间的圣人啊用心都是纯正的。所以佛菩萨用心是纯正的用心纯正就是忠，忠是正用一点过失都没有，一点错误都没有，就叫做忠。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是无限的深广哦。在儒家大学里面教人诚意正心诚意是心之体，正心嘛就是心的作用，心要用的正，正就是忠啦。可是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哪里知道心呢？所以禅宗说得好啊，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 诸佛如来教人没教别的，就是教人认得心而已，认得心就成佛啦。由此可知啊，除了佛菩萨之外，没有人认得心耶。声闻缘觉没有明心见性，换句话说，声闻缘觉还没有认得心，更何况是等而下之的六道众生了，我们就更认不得心了。所以心起作用啊，就是思想，就是见解。然而这些思想见解错了，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啊，佛家讲有无明障碍住了，被烦恼搅和住了。佛家这么说，儒家也是这么说的呀。所以儒家佛家论道修行都说要先断烦恼，然后才能够开智慧，因为智慧开了，我们就认识心了。所以儒家教的纲目也是这么个说法，所谓格物致知。这个格物太重要了，我们今天修学的功夫不能够得力，就是我们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没有去做。格物，这个物是什么呢？物就是物欲、欲望。因为这个一切众生啊，对于物欲啊，都有着深深的贪恋和执着，所以呢，这些果他们的果报呢，就是生生世世在搞轮回了，在搞三恶道了。所以我们修行要想要成就啊，我们就必须把五欲六尘要舍得干干净净才行，这样我们才有救啊！不但世间法不能够贪，连佛法都不能够贪哦。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好，我们接着讲到感应篇这个宗旨里面的注解有43条之多大多是列举的历代各行各业尽忠的事迹给我们作为参考提供我们学习。那么在修道的人、学佛的人来讲应当要怎么样尽忠，怎么样尽孝对于忠孝这两个字应该要怎么样的看法呢？前面说过，这两个字都属于会意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符号上面，我们要体会其中的意义、真实意所在。忠这个字的形状是忠是心，也就是我们心起作用要保持中道。佛家讲的中道第一谛，儒家讲的中庸，所以要懂得用中。在世间法里面就是圣贤咯，在佛法里面就是佛菩萨咯。世间的圣人跟出世间的圣人都懂得用中。世间的圣人用的中是用的是相似之中，那么诸佛菩萨则是用的是究竟圆满的这个用中，超过了世间的圣人了。因为佛菩萨的用心确确实实是包虚空法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世间的圣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世间的圣人所谓的天下实际上是指这个地球而已以天下为心真正能够爱世人。而佛菩萨的心量则是遍虚空法界因为佛菩萨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嘛，换句话说就是心的相分咯。心没有相它能够现相，所以相是心的相分。在凡夫来讲，我们现在六识感官的相分是唯识所现，那么唯识所现的我们就称它做妄相。所以《金刚经》上面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妄相之外还有没有一个真相呢？佛说有，真相就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就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也是一真法界。事实上相有没有真，有没有真妄呢？相没有真妄，说真说妄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为什么说不上是真，说不上是妄呢？因为心性里面没有相，怎么能说真呢？怎么能说它妄呢？如果你是一心的话，现的相就叫做一真；如果我们是二心三意，我们现的相就叫做妄相嘛。所以因为相是心现的， 相是事变的，所以说一切现象从心想生，这是真理，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大家如果能够体会，你就能够肯定佛在经典上所说的一报随着正报转的这个道理。哦，正报就是心嘛，一报就是我们的这个境界嘛，外面的境界，所以外面的境界绝对随着我们的心念在转，所以佛菩萨在境界里面能够做得了主宰。凡夫不晓得这个道理，也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的心就被外面的境界所转了。哦，听说这个世界有灾难呢，我心里面惶惶不安呢，忧虑万端呢。为什么呢？心随着境界转啊，这就不自在了吗？就苦不堪言了。所以诸佛菩萨，我们问他，哎，你们有没有灾难啊？他们没有。为什么诸佛菩萨没有灾难？因为他们不但没有不善的心，他们没有恶念，永远是住在一心上面。所以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吉凶祸福他都没有，我们世间人所受的苦乐忧喜舍佛菩萨都没有。这就叫做会用中，这就是中心。我们世间人讲的净中，净中是什么呢？中用到了极处，用到的究竟圆满就叫净中。真正做到了究竟圆满的中，真正做到了究竟圆满的孝，就是如来果地哦。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的生相为名，生相无名没有尽，所以等觉菩萨的忠孝还欠缺一分哦，还没有做到究竟圆满呢。这就是佛法上讲的忠孝跟世间法差别的所在了。但是这个说法很高啊，怕的是我们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也要做。学佛就是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嘛。那么从哪里学起呢？要从开拓我们的心量做起。佛家常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大家晓得这两个句，两句话，这八个字是说我们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这个心量啊，为什么会变得那么狭小呢？小到只知道自私自利，所以才会有灾难。那么要如何消灾免难呢？要堕开心量才能够消灾免难，这是消灾免难最好的方法，最有效果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发心为虚空法界的一切众生服务，这就是佛家四弘誓愿里面的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这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虚空法界一切的众生服务。佛家讲度就是服务的意思不仅是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服务只是司法界里面的一法界啊，人法界而已嘛。除了人法之外，人法界之外还有九法界呢，一切众生就包括了司法界，一个都不漏。所以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这个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能够超越世间的圣人到底也在此地。那么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呢？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服务呢？我们要常常怀这个心，这就是有德了，也就是前面跟大家说过的积功累德。前面我们将这个忠这个字做了简略的介绍，现在我们再来论这个孝字。孝是根本，忠是起用。汇编里面讲这个孝这个说到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孝这个字也是属于会意的嘛。看到这个符号我们就体会这个意思刚刚也讲过它上面一半是个老字，下面一半是个子字。老是代表上一代嘛，子是代表下一代嘛这个字的意思是上一代跟下一代集合成一体，这叫做孝。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分了家了，这就是不孝咯。那么西方人讲有代沟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代沟，叫 generation gap 代沟 就是分了家啊。这老子分了家就不孝了，中国人没这个讲法。所以大家再往深处去想，上一代还有上一代啊，过去是无始，那么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是无终。这个无始无终，就是严光中先生所谓的古往今来无边无际这个道理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再从横的方向去观察，就是佛家讲的尽虚空变法界了，就用这个佛法来代表了。所以孝这个字啊，虚空法界一法都不漏，都圆圆满满的包含在其中了。所以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就是孝的意思。那么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的范围非常广哦。这个有情是众生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讲的人啊动物啊这是有情的众生吗？那么无情也是众生哦。无情是什么呢？就是植物啊矿物啊，乃至于自然的现象啊，凡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都叫做众生。那么这个众生的意思就很广大咯，所谓一切众生都是自己哦。这个与佛经上讲的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哦。我们刚刚都说过嘛，所以心呢，是自己的真心，心是自己的本性，那么识是心的作用，是心起作用。所以孝这个字啊，要用佛法来讲，就是一切法的大种持法门究竟圆满。我们对这个字的理念呢，要清楚要明了，然后我们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学孝，怎么样去行孝哦，希望达到尽孝。孝字若是做到圆满了，这个人就成佛了。这个圆教究竟的佛果，孝道才能够做得圆满哦。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未尽啊，孝道还有欠缺的哦，还不能够做到圆满哦。由此可知，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一个经论菩萨戒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嘛，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要能够认知，这是学佛的根本哦，这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哦。我们想想看，佛法当年的传播情形是向四面八方从印度传开去传出去的，那么佛陀这些弟子们到处为人讲经说法，为什么只有在中国佛法能够扎根，能够开花结果，能够发扬光大，那么其他的地区都没有？特别是在欧洲亚洲的西部，你看连发源地的印度都快没有了。我们很清楚这个道理，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啊，儒家的教学就已经特别的重视孝道了。换句话说，孔孟所教的这个书上讲得好，就是孝悌而已矣嘛。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跟中国朝野这一接触之下中国人听得非常高兴啊，非常欢喜啊。为什么？跟我们中国的理念啊完全相同啊，而且佛家的做法比我们还要详细还要精细，是吧？儒家的教学只是提一个纲领啊，佛家的讲法细腻哦，所以佛家的经典非常的丰富，中国人特别喜欢它，特别的重视它，这是佛法真正的传到中国来了。如果这个社会这个地区没有孝道的理念，佛法在这个地方是没办法扎根的，是这么个道理耶。这个我们要懂才行。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是讲这个孝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无量的经法教化众生啊，还是这个字。我们看到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观经里面提到韦提希夫人嘛遭到了家庭的变故，她万念俱灰，他哀求释迦牟尼佛帮助他。韦提希夫人说这个世界是环境实在太恶劣了他是佛弟子，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量无边，他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有没有清净的世界安乐的世界他很想移民呢，他这儿不想住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听到韦提希夫人的请求释迦牟尼佛就将十方诸佛的世界以神力变现在他的面前，让他自己去看，让他自己去选择。那么韦提希夫人看了之后，他选择了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他很喜欢，他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求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十六观经里面是这个因缘而说出来的，十六观经是这么说出来的啊。那么韦提基夫人请教佛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佛陀在还没有说方法之前，就先跟他讲净业三福，告诉他哦往生的三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三个基本条件里面，第一句话哦，就是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了。所以大家想想看，这什么意思呢？头一个就讲孝，孝亲尊师啊。大家要知道啊，佛法是师道啊，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面。如果没有孝道，哪来的师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孝顺父母，这个人决定不可能尊敬师长。孝道师道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在六道里面三善道就没有了。换句话说，这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只限于三恶道了。恶道里面你看畜生道里面还有懂得孝道的呢，哦，乌鸦能够反哺，羔羊能够跪乳啊，哎，他还会孝顺他爹娘呢。换句话说，人连畜生都不如，如果不懂得孝道的话。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不懂孝道，排斥佛教，排斥佛教就是排斥孝道，哎，排斥师道耶。所以他们那种想法和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够怪他们，要怪我们自己，因为他们对佛法有误会，他们没有了解佛法。要是他们了解之后，佛法对每一个众生啊都有真实的利益，谁愿意把自己真实的利益给毁弃掉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这是我们没有尽到宣导的责任，所以我们有罪过啊。佛在净业三福里面讲得好啊，第一条是讲人天的福报嘛，也就是说三善道的福报啊，这是最低的水平咯。所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住人生啊。如果修得更好的话，就可以升天咯，可以享受天福咯。那么第二条是指小圣的福报，所谓声闻缘觉，要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做到了这三句话哦，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第三条是大圣菩萨道里面的福报咯，讲的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也是这四句，总共十一句。佛最后做了一个结论，这十一句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这不就都说尽了吗？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人要想修行、想做佛，我们知道三世诸佛所修的法门都不一样，就像《华严经》上面所说的，每个人修的每个人的法门都不相同，但是都能够成就佛道，所谓殊途同归，法门平等，意思就是讲这个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能够圆成佛道，都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面，所以离开了三福，无论修哪一个法门都不能够成就。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各位。